那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又有机会呢，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啊！上次我还记得我是讲到跟随啊，跟随的一啊，讲到这个路德跟随了拿厄米。那么我稍微做一点点复习哈，你们知道我们以前我们当教授人，我想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喜欢复习，就怕你们忘记哈。我们大概是讲到前面，我们讲说，事实上在这个世代里面呢，你不可能不跟随。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到六节就讲到说，他说第二章2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束缚空中掌权的的恶魔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运行的邪灵。而且他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本是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现在告诉我们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其实，在今世当中呢，就算你说我不做任何选择，可是你在不知不觉的里面呢，我们也是随着今世的风俗。甚至教会也是如此。比如说，Halloween 刚过，我以前还没有从教会退下来以前呢，我是很小心的 Halloween 的，因为我是觉得这个 Halloween 这个事情哈，看起来是无伤的，可是对小孩子心里面呢，他们所栽上个种子，哪一天会发出来啊，我不会知道，所以我就算是比较保守的一个牧师，我就说我们教会不要庆祝 Halloween，我的小孩子从很小很小我就。我们家的门口就贴着一张牌子啊，We don't celebrate Halloween，然后呢，我们就把小孩子那一天带去呢，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一个 mentor，是个宣教士，20几岁到中国宣教，后来就退休回来美国。那么我就会把一家全都带到他家去呢，在他们家吃个晚饭，过个晚餐。那很晚的时候再把孩子带回来，所以孩子很小就知道呢，我们家是不 celebrate Halloween 的，因为这是一个金色风俗，它背后的原因呢，每年都会公布出来给教会说，它的背后原因是在荷兰或是什么地方有关系，它背景是什么样，都讲说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不要跟随他们，以免小孩子在那个 Halloween 的时间的里面，我们看他们看见那些Netflix 啊，那些影片都是很恐怖的，是鬼啊，是什么东西？我说我们尽量不要，我们知道呢，我们应该跟这些有分别。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呢，我最近看到我以前服侍的教会呢，他们现在是连那个 pumpkin 都雕刻的都放在教会外面了，因为现在有新王掌政了。教会就慢慢的，但我相信，希望不会这样走下去。第二个，我们讲到，我们说不跟随，事实上，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我们不知不觉当中的世界的律法在改，什么都在改。你晓不晓得？加州最近改了，今年听说改了700个法律啦。师母今天早上也告诉我的，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他说呢，你到餐厅吃饭呢，假如你没有要求，餐厅都是给你一个塑胶刀你要被罚款的你没有要求，他就主动给你，他要被罚款的。那更耸人惊闻的，就以前就有的，到现在还有的一个件事情，就是说在加州你可以抢钱的，你知不知道？只要你不抢过超过900块钱你抢到899块钱就没事儿，你抢过了就要开始要告你了。为什么呢？因为犯罪率太高了。这个抢钱的太多了，烦不胜烦。现在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呢，很多的监狱已经容纳不下了，那个人太多了，所以就弄到私人监狱里面去所以再容纳不下怎么办呢？就把一些他们认为是轻罪的或者就把他放出去让他。所以有些人一天呢就3次到警察局去，后来警察是把他放了，因为没有监狱容纳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发现呢，我们因为世界在变。我们孙悟空中掌权恶魔，我们法律也在变但更重要的，这是世界外面的事情，但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经常是随从我们肉体心中所喜好去行我们不可能不跟随这世界上的东西，所以我们都在跟随。所以，但是这跟随最后的路线是什么呢？那么圣经就讲了，它有一个门，那门是宽的， 进去的人也多，可是那个门却到了灭亡的道路。我觉得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这些牧会很多年哈，二三十年的牧师就想跟我们讲说，小心你的脚步。你要修直你的脚步，你不要随便跟从，你只能向上跟从，随从神的脚步来行。那么我们就发现，圣经我们在世俗当中，我们都说我们很愿意跟从耶稣基督，但事实上，你跟从耶稣基督，你就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你可能在跟从的里面，你很多时候你会退去了，你会发现，好像基督徒道路不是很好走。我就听过一个信反的姊妹，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当然后来就不在我们教会了。她讲了一句话，她说啊，这个标准太高了，说起来很难哈，啊，这做起来啊，听起来很简单的，说做起来是很难的，这不可能的。我就到时候在查经，我就给她讲，她说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可能坐着花轿上天堂的。不然，耶稣基督也不会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神，我们不是说每个人要跟从主，神就乐意跟从我们，就让我们跟从他。其实神对跟从他有很多的挑战。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我就跟弟兄们讲这件事情。我说，在五饼二鱼的时候，那么很多人要拥戴耶稣做王，这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的。但是耶稣却退去了。不要他们这样做。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跟从耶稣。那耶稣是讲他们的，他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你们吃饼得饱。"然后就给人讲一篇道，那个道是很难听的，那个就是我们听起来就，他们听起来就非常刺耳，跟他们文化完全是不同。他说："我是天下降下来的粮，我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啊。"他说："他们就讲说这个话甚难听啊。"以后66就讲说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也就是说早上来找他这一票人呢，都退去了，就剩下一些人。耶稣就跟着他最久这十二个门徒说什么？他说："你们也要去吗？你们是不是要走呢？"就西门彼得了，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那你有永生，我还跟从谁呢？而且这个还不是重要的，不因为他是永生，所以你说哦，他永生之道，耶稣是永生之道啊，我们跟从他不是，他重要。六九他讲的很重要，他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就说。跟从不是因为你有好东西，永生树就跟你走了，可是没有发生生命的关系。他说不，他你这个经节里面讲到一个重要事情，跟从里面有一个是生命浇灌的东西。说我们已经信了，信的意思就我把我的整个生命都交给你了。很多人就讲说哦，信了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信耶稣了，很好了，感谢主，我上天堂，死后不用下地狱了。事实上我们是不了解信这个就这个这里面的意思哈啊。那个罗马书第十章啊，假如你们有圣经的话，我也请你们打开一下罗马书的第十章，这是我们常常引用的经文，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把它变成很简单，有点像那个引君入瓮哈，信了耶稣哇，就怎样怎样，很简单呐，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啊。我们是不是常用这个经文呐？我跟你们念一下这个经文哈，罗马书第10章第9节。你们的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经常去跟他传福音，传福音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就要愿意哦。你口里承认哦，你心里相信哦，你就得救。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一句话，这个罗马书第10章9节10节的背景。你知道，罗马书写下来时间是罗马统治的时间。那在罗马统治时间，在这个罗马的这种制度的底下，他是这样子的，你不能在那个罗马皇帝以外，称别人为主，因为他们有把罗马的皇帝神化了，变成神了。所以，假如你在罗马皇帝以外，你自己。称别人为主的话，你很可能会到禁兽场去、禁忌场去，就被放在那里，野兽来咬你、吞你，也可能你会被定罪。所以，当他们讲说，你们承认耶稣是为主的话，事实上他们已经把他们生命摆上去了。 那他说成立，耶稣基督神教又从死里复活呢？你按照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所说的，你就发现明白一件事情。他们当时说，当这个保罗到了雅典这个地方呢，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么我来读圣经好了，你们可以明白这背后意思是什么，跟随背后是什么意思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七章，我们看。好，读长一点，好，16节开始哈。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前进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们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为保罗传讲耶稣已复活的事啊，因为耶稣讲复活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讲快一点，我们就到了32节好不好？使徒行传第十七章32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说：“我们再听听你讲这个吧。”所以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就圣经就这样记载。这什么意思呢？在那一个希罗文化，尤其是雅典这个地方，你这个理性高台的地方，你却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你的社会地位呢，就下去了。因为保罗事实上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而且很有，他的身份也很好。他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他是罗马公民，很多很多罗马大官都还不是罗马公民，他是罗马公民，他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他就是，所以家里是很有钱、很有势力的，而且他也是当时候的议会里面的议员，也有可能，不然他就没有权柄去把基督徒逮捕带回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人在亚玛列门下受训的一个高材生，他自己讲的嘛。他说：“我在我同载的里面呢，他是最出席的这是他自己做的见证嘛。在他同本，他说他是最出席的懂得最多的，而且呢，他的道德很高。他说，在全部道德的律法呢，他全都守全的他手都守全的。所以这么一个人，当他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社会地往下走。”他已经在知识分子中被排挤了，所以你知道信耶稣这个事情呢，不是你想象中说，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是事实上在背景的故事里面发现，信这个字，我们就信了你这个信的意思呢，他所讲的事实上，他已经把他的命豁出去了，第二个，他已经把他的名誉也豁出去的意思，所以当。彼得讲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了。这背后呢，事实上他是讲说，我们跟从你呢，我们不是因为你有好的什么永生之道，我使人不下地狱来跟从你，而是说我们已经跟你发生生命的关系了。所以我们上次也用到了几个例子来讲，我们说是这在跟随的例子里面呢，有几个跟随，一个是爱的跟随，这样，路德跟随拿俄米，爱的跟随，那么这有服侍跟随，这是我今天要强调的。服侍跟随就是用的例子，就是以利沙跟随以利亚。所以，我们讲到服侍跟随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的时候，我们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跟随就是学徒嘛。我们中国人跟随师傅学徒，有的学做木工，有的学做什么3年出师啊，这3年的里面呢，学的东西可能你真的要教你的话，可能3个月、半年就教完了。可是你要学3年什么呢？哎呀，先磨你的个性，每天去给师傅打水啊，每天去给他做这个事情，做那个，现在打杂工啊，你不能埋怨，还偷偷学、偷偷看师傅。有时候呢，就藏着你喜欢你就让你跟，不喜欢你就你在这里待着。我去这一下，你要把那个东西回来，要把饭煮好，你就乖乖煮。所以3年才出师3年才出师，这是我一般的。但是圣经里面讲的服侍的跟随，大概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今天东西比较多，我讲稍微快一点约翰福音12章26节有这么一个经文你们注意看，他说：“若有服侍我的，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他把两个事情放在一起，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一个事情是 跟随，一个是要服侍。服侍跟跟随，在我们的属灵的里面，它是合在一起的。我们说我们跟从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同时是分服侍耶稣基督的意思。你不可能说我跟从主，但我不服侍主，因为耶稣基督讲了嘛，他讲得很清楚了。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也就是说，我在哪里呢？服侍我也在哪里。就是说，你不能说我服侍主，我跟随耶稣，你不服侍啊。这两个是在耶稣基督的讲论里面说，这两个不在一起。因为你要服侍我，你要跟从我吗？你就必须服侍我。那么，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例子讲到了我们一信主以后就开始服侍主了。我举个例子好不好？就比如说希伯来书啊，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讲到我们的得救，对不对？讲到我们的得救啊，我们看一下第十四节好不好？就看这一节，他说。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有没有？他说，我们得救，洗去你们的心，除去你们死刑，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把我们以前的罪一概赦免了。但是目的做什么呢？使你们可以侍奉那永生神，也就是你要跟随主啊，跟随主。所以我们在讲到以利沙跟以利亚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圣经很有意思。我们把他的关系稍微做一个解析。第一个是以利沙被呼召，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9章15节到19节啊，主要的一个经节在哪里呢？耶和华说你回去，从旷野大马色去那里呢，你要高呢哈谢做亚兰王。啊，高耶父做以色列王，还要做一件事情，去高亚伯米和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那么第十九节说，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遇到沙法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的第12对牛。以利亚走到哪里？走到他那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肩上。啊，这是他的呼召。以后呢，他们关系怎么样呢？列王记下3章11节就说，就是讲到约沙法跟亚哈不是结盟吗？然后就要去打摩押吗？但是到时候出在那绕绕不出来，所以约沙法就建议了，他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儿子以利沙。他注意这句话，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啊，那时候以利亚已经升天了哈，第二章就升天嘛。所以，但是他就讲说。他以前跟从以利沙跟从以利亚的时候，他用这个词，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原文就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就以利亚吃饭的时候，他去拿水倒在手上，让他洗一洗，还拿布给他擦一擦，以利亚就吃饭，是服侍他的。所以我们知道跟从跟服侍是连在一起的哈。那我们现在把刚刚你们读的经文哈，你们已经念过，所以我们就不再念哈，你们都记得那个经文对不对？因为我们讲东西有点多，你们好，我们就来讲他这个跟随里面有几个特点哈，有几个特点啊。他这个跟随他有几个特点，一个是我们发现他的跟随呢，他的意图很强很强啊。他每次跟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人家就给他讲一句话，他说你晓不晓得，耶和华今天要把你的师父带走哈。你要把你的师父带走哈，他就给他讲一句话，你看第2章3节，住伯特利的先知们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也就是说，他说他很坚强意图，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可是他自己也不作声，他就是闷声的跟从他的主人。这是我们跟从主的时候，我们想在服侍上面跟随呢，你要知道，你就下定决心你要跟随，你就跟随怎么服侍，来学习服侍的跟随。第二个呢，他是坚持的跟随啊。我们刚读了很多的话，你发现这个以利亚到一个地方呢，就给他讲一句话，他说神差派我到伯特利去啊。你看这个经文哈，他说，比如说第二节，他说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到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去。啊，这里面就告诉我们的一个事情：你跟随一个师父哈，学一些东西哈。我们经常是学一学些的时候，我们就一半就不学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学到全部的功夫啊。就有时候学东西的时候，它有高潮有低潮哈。啊，这有时候是学到一点，就说哦，我大概知道了，大概知道了，我们就走了哈。可是你发现以利沙为什么他所做的事工比以利亚多的原因，他说我指的永生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以后才有怎么样？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所以我们就读到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就发现，在这个第二章的里面呢，他有太多这个话了啊。他又从什么吉甲开始，然后就跟到伯特利，从伯特利又跟到耶利哥，从耶利哥又跟到约旦河外哈啊，跟来跟去，就一直跟。那每次到一个地方，这个以利亚就给以利沙讲说：“好，你待在这里，跟到这里可以的。耶和华到我这边去。”他说：“我才不要你，你要我指着耶和华，其实我一定不肯放过你。就是他说，你既然坚持，好吧，那你就继续跟我嘛。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上次讲到路德跟随谁呢？跟谁？拿俄米啊。这拿俄米说见路德这么样的坚持呢，他就不再叫他回去了。所以两就一得到。”到伯利恒，记不记得上次上几个礼拜我们讲到的事情？那这个地方讲到的一个就是说，他坚持。那坚持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发现每个吉甲、伯特利、耶利哥、约旦河都有它的意义的。这就是我们属灵的跟随啊，就是我们属灵的跟随。好，跟随到哪里去呢？他讲到说，他学习服事，他学习服事。但是服事，他说他们从吉甲是他们。跟随的起点，那吉甲是什么意思呢？吉甲的意思就是滚的意思。那么最早出现的圣经在哪里？出现在约书亚记哈，约书亚记第五章啊，2到9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五章2到9节哈。约书亚记第五章，你们有圣经的话，也请你们翻一下，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经文，是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发生一个事情啊。我们只看8节到9节哈，他说他们过了约旦河了以后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除皮山呢给他们行割礼。那你说怎么会这个时候以色列不是第八天就受割礼吗？不是，以色列在旷野绕了40年、38年、40年的东西呢。在埃及地的人有行割礼，但是呢，在出了埃及、生在埃及的这些人都没有行割礼，都没有行割礼。可是等到他们进了迦南地的时候，神就给他们讲，这些人在这个地方要先行割礼，因为他是属我的百姓。割礼这个事情呢，不是只有他没有守，摩西也没有守，以前也没有守，对不对？假如我们看摩西被呼召的时候，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摩西被呼召的时候，呼召要到埃及地去啊，要到埃及地去，结果在路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发现了什么事情呢？那就是说，上帝要杀他。我们看一下了，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的话，我们第24节，4章24节，找到没有？啊，你们看一下，这很有意思的。那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波拉就拿着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这什么意思？所以割礼，我们认为可能不重要，可是对以色列很重要的，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创世纪17章的时候，神设了割礼。那摩西现在去做什么？他需要去帮助传神的律法。他自己没有守，他自己在那地方住了40年，他没有守以色列人的传统规矩。那但是神立约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守约呢，是你要注意，是守约这两个字很可怕的，就是说。 你跟神定的约，你忘了神不忘记啊，这个就是可怕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跟神定的约，可是我们忘了，神不会忘记的。神，你跟神讲的约，神一定会追究到底，这是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哈。所以神跟雅各说你要回到伯特利，对不对？他就随便在事件的东边就搭了一座一个坛献给耶和华，叫伊利以色列，这是创世纪33章的最后几节所讲的事情。神有没有放过他？神没有。最后到35章，神还是叫他回到伯特利，因为他守约施慈爱。神跟你定的约你会忘，上帝不会忘的。所以基甲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他们没有行割礼，所以神就说你们在这行完割礼。等他行完割礼以后，才出现基甲这个词。他说第5章8节，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在埃及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出去。因此，那个地方名叫基甲，直到今日。但事实上，基甲有3个地方是基甲，但这是基甲本来意思。所以，他起先他从哪里起行呢？从基甲这样起行。那么，他跟随他学习服侍，跟随他，跟随他。这个基甲是什么意思呢？基甲是滚出去。所以，一个人服侍主的开始的起点是什么呢？神把埃及的羞辱从你身上滚过去了。你已经开始，没有埃及的气息了。所以，你们看见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那些从埃生在埃及的人都全都死在旷野。你说这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们在旷野一遭遇困难的时候，就想起埃及的韭菜啦、黄鱼啦、蒜啦，每次就发怨言，发怨言，身上老是带着埃及的纪念、埃及的影像。所以，当他们摩西在山上比较久没有下来的时候，他们就造金牛犊。金牛犊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说，这是把你们领出埃及的神。那原来这个牛犊也是埃及的神像，所以。所以一个人服侍的开始呢，是把以前的东西都过去了，你才开始服侍。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讲得很重要：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能够把以前你认为的所有东西都丢开来了，不再纪念你以前的东西了，你才真正有开始的服侍。可很可惜的，我们今天看到有些传道人也好，弟兄姊妹很有恩赐也好，以前也懂了很多的东西，尤其你写过几本书，书也不是写得很好，但是写几本书，你很纪念，也让人家知道你是谁，所以你在很多时候，你在讲道的时候，你就老是会抓这个。你比如说，你现在是以前是中国话，你就老是抓中国的东西来讲哈，好像我们中国《论语》不会比《箴言》差，或是说诸如此类东西，你老是忘不了那些东西就是你就还没有办法开始服侍，使听的人呢都搞不清楚耶稣基督这新造的人跟你以前的这些紫微斗数啦、观相啦、什么桃树啊，都搞不清楚就是你老是弄来弄去弄不清楚。其实一个人真要服侍的开始呢，要把以前的东西全都丢弃，只怎么样？直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这是保罗讲的话嘛？他说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直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保罗以前所不认识的，所以他才会去逼迫那些基督徒。可是他最后他给教会讲说什么？我知道你们当中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一直讲一个重生的道理，他一直讲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信称义跟他以前所学的呢完全是相反的。他们以前是因律法称义嘛因律法称义，可是他现在却说怎么样？他讲因信称义，他把以前的呢全部丢开来，他讲纯正的一个道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他身上所学的。所以腓立比书他说什么？腓立比书3章9节，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复活，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 啊，他讲的这个事情，所以你知道，一个服侍主的人呢，一个是从机甲开始，像保罗一样，他以前所学的很多旧约东西，不是他没用啊，不是他没用，他明白一件事情，旧约的成全其实是在耶稣基督才能成全，所以他就专讲耶稣基督，以至于神旧约里面的律法跟先知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成全，他就不再引用了，认为他以前的因律法而得来的义，他就说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信基督的义。所以基甲是什么样？基甲就是一个你能够把以前都放弃的，你服侍才真正开始。很可惜，我们好像也在服侍，可是我们老是纠缠在以前的方法的里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服侍神。第二个呢，我们就发现他说叫他在基甲等，他我一定要跟你走啊，跟你走。结果呢？他们就跟到一个殿叫伯特利，啊，伯特利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殿，所以有些人服侍主啊，跟谁学服侍啊，学习到了，随时可以在神的殿中服侍神了，啊，那已经跟着不错了，在神的殿中你可以服侍神，可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却从机甲却从来很少跟到神的殿里面来服侍神，很多人中了一个毒，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反正信耶稣都一样，反正上信了耶稣就上天堂嘛。啊，那你说我们要好好爱主，我们得奖赏啊，他奖赏我也不敢奢望了，我能够上天堂就好了哈。我在那个地方呢，我就看门扫大街都可以，只要上去就可以了。哇，这是，我这个基督徒还有人真是这样觉得哈，还这样觉得，他不想，但事实上呢？有这个思想的人，我是为他担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呢，你爱神的人，你爱过方知情深呐、啊，醉过方知酒浓啊，你会找到是觉得真的爱太太的人哈、哦，你会觉得你爱太太不够，你会觉得我爱的不够哈、啊，总是有这种感觉。可以说我已经够了，我已经你嫁给我算好，算了你命好了哈、啊。我发现你跟神的关系可能有一点点问题哦，可能有点问题。因为这时间关系，我不能讲我以前的一些故事给你听哈。那我讲吧，我以前当这个年轻人的辅导哈啊，那个其实我们以前辅导是越辅越导的那种人嘛哈啊，就是那辅导就辅导。因为年纪大就自然当辅导，就这么简单的。那么有一个女孩，那可是女孩子结婚是比我们男孩子早哦，对不对？假设有一个状态哈，这假设一个状态啊，一个状态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就跑来这个跟辅导的哥哥讲一句话啊，她说啊，因为她跟哪一个在交往已经订婚了，刚刚订婚，她说，哎，比如说这个人姓林吧哈，她说张哥哥，那个辅导叫张哥哥，她说张哥啊，我问你哦，你觉得这个？那个老林怎么样？老林怎么样？你都订婚了，问现在才问老林怎么样？他说：“我到时候问你一下哈，你订婚了以后，你以后要结婚，你准备结婚以后，你想怎么样哈？那你知道这个团契哈，青年团契一聚完会，哇，小孩子叽喳叽喳叽喳喳，那团契是几十个人的，六七十个人的，七八十个人的团契，叽喳，女孩子讲一堆，然后讲一堆，可是。”你这个女孩子很奇怪，女孩子一边讲话耳朵是打开的，所以当这个辅导给这个女孩子问说你结婚以后你准备怎么样的时候，突然之间声音就停下来了，很多女孩子就跑到旁边就看着她哈，这女孩子看着很多人看着她，这答话就很紧张了，这个句话很重要嘛，对不对？你以后怎么办哈？她就很严肃的讲一句话，我会尽力做个好太太，这句话好不好？那你在辅导啊？那年轻人为什么就越辅越导？年轻人辅导就这样子，他老是喜欢唱反调，他不行，他不行。哇、哦，很多女孩说，他张哥怎么不行？这最好的答案呢、啊，尽力做好太太。他说张哥讲得很好，他说张哥，你尽力做好太太，我就看我好像想象中看见你每天咬牙切齿在做太太啊，忍耐忍耐，咬牙切齿。他说那你要怎么办？他说。你做好太太，就享受你做好太太。他说享受做好，怎么享受？我看我妈都没享受哎。他说是的，因为那是老式婚姻。我告诉你，假如你爱你先生的时候，啊，你 先生爱太太，圣条以弗所都拿出来了，啊，先生就为太太舍己，然后那么太太爱教会，先生一回到家里面来，哦，那么家里面的情况怎么样？就做了一个描述，他说那个侧门一关，嘣一声呢，孩子就啊，爸爸回来了，就跑去哇，有的就提他的包，有的去拿拖鞋哈，太太说啊，你休息一下，坐一下，太太就拿个果汁，就回来说你辛苦了，你休息一下，衣服脱一脱哈，我饭马上好，你坐一坐好不好啊？啊，先生就把衣服放好了，就跑到厨房去。我帮忙啊，他你太累了，不用啊，不用了，不用了，我帮忙，我帮忙。两个又在那有点小吵啊，哈、啊，你帮就帮吧。那、不过有旁边一个天长长，有一个弟兄听了这些，都说做梦啊，这个事实，不可能的。可他讲出一个道理，为什么呢？合成的家庭是因为爱，对不对？真正的服侍也是爱。也是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博跟到博天，为什么服侍不了呢？我把那个打出来了，这个创世纪的第三十五章哈，创世纪三十五章1到6节就讲这么一句话啊，神叫他说你要到伯特利去，因为神是守约的嘛。啊，他说事件那个不算，要到伯特利去，所以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啊，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那一位。雅各就对他家中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在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那一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耳中的环子交给雅各，都藏在事件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身前往。你看，你看，雅各是亚伯兰、以撒、雅各的神，那个雅各耶。可是我们都发现他不敢回到伯特利去。其实他没有把原因讲清楚，这里讲清楚了，因为他家里面有外邦人的神的神像。这个外邦怎么一个属神的家庭，一个教会的长老，一个教会的执事，教会的牧师，怎么会外邦人的神像呢？怎么可能呢？其实，只要你把圣经读熟，只要你有参加我的话说旧约哈，你看这个我都会讲到的啊。我讲到外邦人神像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你，他这外邦神像是谁带进来的呢？在创世纪的时候，当他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他有四个太太，他一个最喜欢太太就是拉结，人长得非常的漂亮，又很能干的一个太太，啊，还有一个利亚，眼睛没有神，啊，可是神上帝很喜欢的一个女人，啊，非常属灵的一个女人，啊，那么拉结呢，离开他父亲的时候，什么都没偷，就偷了一个神像，以至于这个他的父亲拉班来追他的时候呢，就找这个神像，啊，他偷神像的时候谁？雅各并不知道，可是神像是拉结带进来的，啊，而且这个好像也对有影响，说孩子里面就把他们就把外邦神像，表示神像是复数的，还有外邦耳环啊，就外邦的风俗，外邦祭神的戴的那个耳环，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所谓属神家庭里面有很多外邦的东西进到家里面去，所以他没有报到面法，没有办法来到神的殿来服侍神。这今天对我们有很大的警告，为什么你服侍神没有力量，祷告没有力量，我们只能表面上的来做些祷告，甚至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教你们，因为祷告不行嘛，教你们在家里晚上前天晚上先写好哈，到时候念也可以，我们就训练你们这样子。其实祷告这个事情，你跟神关系好，你是滔滔不绝的，好像谈恋爱的人，你是滔滔不绝，你会不断的讲的是很简单的，可是当你跟神关系不对，家中有神像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服侍很辛苦，你是因为职位服侍，不是因为生命的服侍，啊，那你说这个神像，哇，这个雅各怎么这样不好啊？其实不是雅各不好，我就问你哈，大卫的家有没有神像？大卫家有神像的，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上哈，啊，这个扫罗追杀大卫的开始呢，那么他的两个孩子很喜欢他，一个叫约拿丹，女的叫米甲。米甲嫁给了大卫，米甲就帮助大卫逃走。我给你们看这经节啊，《撒母耳记上》的第19章，啊，19章12节说， 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请问大卫家有没有神像？有啊，有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到伯特利来服侍神，因为我们不是用爱，不是全然的圣洁，不是与世界分别。约翰福音17章说：“你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却没有与世界分别。我们跟从世俗，我们顺服空中掌权魔鬼，我们听从了我们心中所喜好去行。所以，我们有很多人跟不到伯特利啊！你要跟到伯特利，你把偶像拿掉，把耳上的环子拿掉，你愿意遵从神的方式，不用世俗方式，你用基圣经的方式来教导你的儿女。”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我的例子讲出来哈。好，第三个，他说跟到耶利哥，那跟到耶利哥是什么意思呢？耶利哥我们都很清楚了，所以我就不用再讲耶利哥的意思。耶利哥其实就是当时候他们进到迦南地，第一个要打的就是耶利哥城。那么约书亚记5章13节的数节就这样记载，他说呢，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着。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元帅。"那请问当时候军队元帅是谁？是约书亚嘛？但是约书亚的反应也很奇特。他说呢，约书亚就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结果耶和华军队元帅对约书亚说什么？把你脚上的血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什么样？是圣的，这就是他讲什么？让上帝做主，用上帝的方法来做事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什么样外面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公司这样做嘛，所以我们就这样做，结果教会一塌糊涂，因为我们走的属世的方式啊，所以他就用上帝的方法来打一场战争，就是绕那个耶利哥城啊，就是这样绕着巡行，然后到第七天到七次，那喊一声，这个对约书亚来讲是很难的，因为约书亚是个勇士，是个战士啊。他曾经打亚玛力人，在谷底打，然后那个摩西、亚伦、富尔在上面为他祷告，举杖他就打赢。他是个勇士，可是现在需要按照神说，你不要用刀，你是要走路的，他却顺服了。只要你能够到这个地步，用神的方法顺服神的方法来做事，那么这就是比在教会在服侍又更高一层了。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方式都是我们熟练的方式啊，就是世界方式啦，我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啦，比如说牧师是65岁要退休啊，什么反正就一大堆事情，我们都是搞来搞去，搞来搞去，用世界方式，因为公司这样子，所以就这样子啊。我们没有办法用神的方式来服侍神。好，第四个呢，约旦河外啊，这个就越跟越回头哈，本来是进迦南嘛，现在又回到约旦河外哈，是不？他就跟到耶利哥讲用神的方式来服侍，到约旦河外就更惨了。约旦河外是哪里呢？其实是以利亚当时被呼召发生的事情。那么列王记下17章1到7节就这样说哈，第2节就这样说，耶和华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约旦东边是约旦河外的意思嘛？约旦河西边就是应许之地，约旦河的东边是怎么样？就是约旦河外。那么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哈。那么这个就更难了。这是什么？跟到什么地步呢？你学习服侍主，在教会圣洁，你不用风俗服侍主，你用神的方式服侍，你以神做元帅，你不靠你自己的 CEO 的经验，不靠你是，你以前在教会多成功的做大老板的经验，你来服侍上帝。但是这时候神叫你做什么呢？用信心来服侍。乌鸦没有时间，没有表，它什么时候掉肉给你吃，你不知道，你却一个堂堂的万物之灵的人，却要靠乌鸦来叼肉给你吃。你在信息里面知道说，神说了，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去做，而且愿意甘心乐意说："哦，乌鸦来了，哦，感谢主，感谢主，你领受了。"这是信心的服侍。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跟随这个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的一步一个跟，从基甲离开以前的 这些东西，然后就跟到伯特利，在那里呢，把一切偶像拿掉，把一切的外邦的风俗习惯拿掉，准备过一个真正的属神的基督徒的生活，跟到耶利哥用尊主为大，不血气没有了，只有耶稣他必兴盛，我必衰微的跟从主，然后跟到哪里呢？跟到约旦河外，用信心的祷告神的供应，神的带领，这个是很难的，这个很难带领啊！我以前牧会这么多年，我现在走下来以后，我可以在网上来服侍主，都是免费的。都欢迎你们来听我的讲道，跟我的啊。那你怎么样来服侍主？你是不是信心只想服侍主？有机会就很高兴了啊！你要慢慢跟，慢慢跟。所以我们跟到这里面呢，我们就跟到一个他有个目的的哈，他有个目的。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这个句话讲起来呢，有点太过分了。他是你的师父，当时他是以利亚，是所有的先知的头啊。先知头，他居然敢说，他说他跟到约旦河外的时候，以利亚才跟他讲说：“你想要什么？”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好大的胆子！所以，甚至以利亚跟他讲说：“你求的事呢，难得，就是很难得到的意思，difficult to get 啊，你地球难难得。”那我们觉得他是不是以利亚太有野心了？我们会不会这样感觉？是不是太有野心？怎么跟他讲呢？他不是有野心，这是对的态度，因为他能够更有能力服侍主。那当然，他可能是更有能力，一个可能他是比师傅更强，想自创门派也有可能嘛。但是这个态度其实是对的，为什么对呢？因为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14章第12节，耶稣给门徒这么说呢，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更大的事，有没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现在怎么样？”以利亚要往父那里去，要被被接上天升天了。这段圣经有讲嘛？所以以利沙要做比以利亚更大的事，这不是一个错的事情。所以你想为神做大事，巴不得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以利沙，这是对的。但是很可能你想自创门户，哦，想哇他做的算什么？我要的有可能，但是我们仔细看圣经就发现不是。为什么呢？当他这个以利沙捡到以利亚的外衣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你看，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没有我的啦，没有我的啊！我把自己撕成两片，而且我们发现他没有野心。你怎么知道他没有野心呢？因为他圣经说，跟随他拾起以利亚身下掉的外衣呢，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的外衣打水，说什么？注意这几句话。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他们有说耶和华以利沙的神在哪里？现在我老师走了，我当家了。哎，以利沙的神在哪里？他不是，他知道他是个传承。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就是这个心态，我们就看见他只想有能力来更多服侍主，不是要自立名派。现在一个新的牧师到一个教会去啊，那老牧师以前很多人喜欢啊，哦，他最嫉妒的一件事情。他就会常讲到会讲什么？我们不要跟从人，不要跟从有恩赐的，我们要怎样讲？我们要爱主啊！既然就有点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在讲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他说我是属基督的。基法、亚波罗算什么？所以很多人他是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我是属基督的，不要讲那些，不要跟从人。虽然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栽种的，亚波罗浇灌的，算什么？我是属基督的，就有这一派人。可是我们发现以利沙不是这样，以利沙说什么？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所以这个以后就发生一件事情，他打水以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表示他传承是成功的，他的服事跟随也是成功的。结果列王记下2章15节就说了，他们在外那些门徒在对岸看见了哈，看见水分开来了。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但以利沙就走了约旦河的干地回来。这圣经是第四次人走过干地，一次是过约旦河，第二次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约柜踩在约旦河的时候，河分成两半，百姓过了约旦河。第三次是以利沙跟以利亚过约旦河打水，水分开。第四次是以利沙打水，他自己走过来继续神的事工，这叫做服事的跟随。 啊，这是服侍的跟随。所以巴不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件事情，服侍跟跟随是一起的，但是你要先注意一件事情，你的意图，你的坚持，不要跟到一半，基督徒跟随主，跟随跟了一半就不跟了。你发现那些基督徒就是，还有跟随好难的，上帝也没有听我祷告。不要，你要坚持到底。你要从哪里呢？你要从基甲跟到伯特利，从伯特利跟到耶利哥，从耶利哥跟到约旦河外，从成为新造人，开始服侍主，到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到最后用上帝的方法与元上帝做元帅来服侍，甚至到最后用信心来服侍。然后你要个心智，愿神大大的使用你。愿跟以利亚的神在哪里的心态，不是想自穿门面来打一番事业，景扬自己的名声的人，谦谦卑卑来到神面前，因为审判我们的是我们的神。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所讲的非常有限，我们时间紧迫，但主，你的话语击中了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实在是很多时候，我们生活没有力量，我们跟随你啊。背起十字架说要跟随你，但主到一半我们就把十字架给剪短了，因为它太重了。主啊，你就帮助我们，在这万军变动时代里面，主啊，让我们下定决心跟从你，让我们在同时享受你的保护与你的祝福。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
谢谢，对不起，有点长。
对。